弟兄姐妹们平安。哇，有的人声音真大，感谢主。我下午一进来的时候，其实在路上的时候一直想到 Starbucks 拿杯咖啡，因为人好困。因为太忙了，所以都没什么时间睡觉。今天早晨在我们教会还传福音，12点半匆匆忙忙赶出来，那么就一面开车一面昏头昏脑的，我就想等一下不要胡说八道啊，所以赶快去买个咖啡吧。但是想想看时间也来不太及，就进来了。一进来听到四班在唱诗啊，我的心很喜乐啊，里面四班唱诗唱得真好啊，不是只是声音好听，那个灵里面的活泼和那个喜悦让我那个苏醒过来哈。所以你们没有早来听到四班唱诗的很可惜。参加过四班的举手。好，请放假。没有参加过四班的举手。要举啊。OK, 你们这些举手的都赶快悔改吧。不会看五线谱的举手。哇，这么多啊。不知道什么叫做五线谱的举手。还是有人啊。那个唱诗呢是我们最有福的事情啊。很多人呢口都张不开。今天的日子很辛苦，我觉得从这个 Y2K 开始呢，美国就像王小二过年，怎么样？一年不如一年。你们知道什么叫做 Y2K 啊？千年虫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在一个电讯公司上班，那个时候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啊，把所有的大的机器呢全部要 run 一次，然后呢看看当这个2000年的时候，当这个电脑里面的数字全部归零之后呢会不会出问题。因为以前呢比如说95年就写个95，对不对？97年就写个97那前面两个字呢都是19 by default, 但是一变2000年之后全部要重改。所以有的电脑里面只要差一点东西呢，然后新的纪元一开始的时候很多电脑会出问题。所以以前听说呢有一个美国发射一个要到火星上面去降落的东西呢，到最后没有降落。为什么？因为在里面的 parts 里面有这一个美国的这个几尺几尺的东西，然后呢有欧洲呢亚洲的几公尺几公尺的东西，这个英尺和公尺两个中间有差别，这个算法有差别，到时候一下子两个中间有一个东西没有 check 到，怎么样子呢？不要火星了，可能飞到别的太什么别的星上去了，所以差一点点就差很多。从 Y2K 开始，美国没好日子过。如果你想要再恢复过去的好日子的话，那么你就注定要失望，而且要痛苦，一定的。我今天要和你们读的这个分享的题目啊，叫做成就从主所领受的职分啊。这个题目有点长，是不是啊？这个题目有点长。那这种题目呢只有老人家才能够讲年轻人还讲不出这个道来啊，真的啊，你们年轻人还真的不会体会啊这个东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做 C.S. Lewis 啊，他说呢人生最大的问题呢就在于呢太容易为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呢而怎么样子分心，太容易呢满足于那一些马上就要过去的东西，所以这是人生里面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活着干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他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所以活得昏天暗地呢，行尸走肉呢，醉生梦死呢，糊里糊涂。为什么？因为不晓得干什么。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一个短期的吸引他的一个东西，然后为着他去，然后隔一阵子有一个目标，然后达到之后呢目标忘掉了又往前走而这些东西常常换来换去，都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所以人生呢非常非常的没有意义，缺少智慧，缺少一种判断力。所以 他说若是我们人生的里面呢，我们不晓得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混乱。若是我们能够清清楚楚掌握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那么一切的事情呢就会慢慢的就会 lined up， 就会有次序的，就不会混乱。所以什么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什么是我们活着的一种的指导，让我们的人生不会混乱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太多了，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吸引我们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常常被外面的吸引在这里过日子，我们被父母亲的要求，同学的希望，老师的要求，社会的压力，所有一切的环境呢来左右我们的方向。一直到我们慢慢成熟之后呢，我们才知道说到底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我很喜欢的一件小事情就是说，当一个病人医生告诉他说只有半年可以活的时候，他就放声痛哭。医生说很多人都得了癌症啊，你不要难过，要刚强，你越勇敢可以活得越久。这个病人就和医生说，医生啊，我哭啊并不是因为我要死的哭啊，我哭是因为我还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来哭的，从来还没有活过，还没有好好活过。假如说你现在只有三天可以活了，我相信若是真的只有三天，不是假设的，那么我们就非常认真的来思考说，到底我今天有什么事情在我这三天之内我要去做的，绝对不会是去看一场电影，也绝对不会是到 computer 上面玩一个 computer game、也不会跑到 Atlantic City 去好好赌他一把，反正输光了也没关系啊，绝对不会这样子。我们一定会觉得说什么是我最重要的事情啊！我昨天晚上还收到一个电话，我认识的一个人，这个癌症现在已经扩散到了他的肺里面，到他的骨头里面，已经到了第四级的这个癌症了。那么家人都不敢告诉他，他虽然知道自己有轻微的扁桃腺癌，但是没有想到已经变成第四级第四等的了啊，完全不晓得。昨天我也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所以当我们去面对这些人生的这些的最后一步要面对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如果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人生怎么样子才可以不虚此生，才可以活得有意义有价值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来思想说，到底我们人生的真正值得衡量拿得出来能够抓得住能够留得住的到底有多少，什么东西是留得住的东西，什么东西是留不住的东西。保罗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是他要面向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就要被抓起来，带着锁链关到监狱里面去，然后不但关在这个犹太地关两年，然后还要被一直送到罗马，关到罗马的监狱里面去。虽然他后来被放出来，但是到最后又在第二次被关到罗马的监牢的地方去的时候呢，他后来在那个地方就寻到有人说他被砍头但是我去罗马的时候，我所看到他第二次被关的地方呢，那个地方其实是在一个地下的一个地窖子里面那很多的这些犯人呢就在那里活活的被老鼠咬死，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被关了，然后身体越来越生病的坏了，到最后没有人理他，也吃都吃不饱，哪里有医生看他，就在那里，然后到最后就被老鼠咬死然后保罗呢听说有一块柱子石头呢，他是罗马公民，所以没有被钉十字架，所以他就投放在上面，那个罗马的军兵呢拿一个这个窝在一个东西前面尖尖的一块方方的这样子砍下去的，把头砍掉，这样子砸掉的颈项砸断的。那么保罗最后是这样子寻到的。那当他面向耶路撒冷，而且圣灵在他的心中一直告诉他说前面有苦难等着你，前面有锁链等着你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以弗所的长老在这个地方劝他不要去的时候，甚至于先知都告诉他说先知把他自己的皮带拿下来绑住自己的手脚他说神说保罗前面有锁链等着他，但是保罗讲的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在他一生的里面，他知道他活着为什么，他知道神给他的职分是什么，他也知道他活着为什么在座有多少人没有看过我的举个手， 啊，不要不要不好意思哈，我都不会不好意思，举高一点我看看啊，我很喜欢认识新朋友哈，啊，有些人真的没见过我哈，因为你们这边的吴长老哈特别不喜欢我啊，你们的夏长老和任牧师呢都喜欢我，这个我知道的。那个吴长老呢，我每次来都讲宣道，他就觉得宣道的应该在外面，不应该回来讲道了，是不是？Anyway， 我们是老朋友了，这是开他玩笑哈。那后来他听我讲的不好意思，他终于请我回来一次，要不然我今天还来不了。我就说你们吴长老不喜欢我都不请我，所以我已经两年没来了，大概有两年没来了，对不对？啊，大概两年没来了，所以还有这么多人认得我哈。这个，谢谢你们哈，要不然的话吴长老真的不请我。我曾经哈，我觉得神给我的指示呢是建造教会，建造教会。但是呢，所以我以前在我们若个教会成立开始，我就是里面的这个四人帮里面的老幺啊。我们若个教会成立的时候，四个弟兄开始，一个是黄小石长老，听过没有？一个李定武牧师，还有一个陈天宇长老，最属灵的，所以已经被主接去了啊。那我是第四个哈。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教会是我服侍的应当有的地方，所以我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外号叫做住堂长老。什么叫住堂长老？就是睡在教堂里面，住在教堂里面啊，然后哪里都不去的。所以我告诉他们三个说：“你们出去讲道吧，我留守啊，我一个月最多讲道一次，而且都是很近的，而且最好是像历史教会是下午的，不通堂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把教会的事情呢能够不会松掉，因为一个礼拜不在，很多事情就跟不上，两个礼拜不在就像做梦一样啊。因为我是真正的在教会里面这个大内总管啊，大大小小啥事都干啊，厕所里面哪个地方坏了，哪个地方不干净，我全部知道一清二楚啊，还不要说讲台的教会的大的事情全部知道啊。所以我就是一个驻堂长老，就在教会的里面，然后各个地方去讲教会的建造还有领袖的培训等等。但是谁晓得有一天呢，神会感动我，居然变成飞天大长老，从驻堂长老变成怎么样子啊？变成宣道长老啊，就每天出去跑了。这是1997年开始的。1997年，今天有个姊妹还进来就说：“哦，余长老，我还记得你以前说你一在家就头痛，一出去宣道就不头痛。”我97年开始头痛，头痛的都快死掉，叫做神经病啊！弟兄姐妹给我找了50个医生来看我的病，都看不好。后来怎么好的？一出去宣道就好啊！弟兄姐妹们、长老们都不好意思，后来开我玩笑说：“啊，你又头痛了，出去宣道吧。”我出去一宣道就不痛了，他们回来脸都不好意思讲啊。那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47天，我知道那一次还是50几天那一次，一回来第二天就头痛，他们一个一个都不好意思，以后再也不好意思讲。那我2004年把工作放下来，全时间去宣道的时候，我头痛的根就断掉了，完全不头痛了啊！所以我自己都莫名其妙啊。开始到处宣道，那个时候在我心中呢，那个时候有一次呢，神也借着黄子佳牧师讲道的时候呢，神也在我心里讲话。黄子佳牧师就举一个例子，就讲到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刚刚过了他的 birthday， 对不对？他说 Martin Luther King 要被暗杀之前呢，有人警告他说有人要杀你，因为他为着黑人的民权在这个地方争，所以白人要杀他，黑人也要杀他，因为他要和平的革命，他不要这种暴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黑人也要杀他。所以他要被杀之前，别人和他说 You know someone will kill you, murder you 啊。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哈 If we don't have anything to die for, then we don't have anything to live for。 他如果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为他而死的话，那么我们活着也没有意义。听得懂这句话吧若是我们有一件事情觉得值得为他而死的话，那么我们活着就有目标，最起码懂这个意思。所以保罗他讲这句话的意思，他说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什么职分呢？证明他恩惠的福音，把福音传出来，明白吧？所以当我在那个时候，当黄子佳牧师讲这句话的时候，圣灵在我的心里面感动我，真的是圣灵充满我，感动我，为着宣教我愿意放上我的生命，就 die for， 为着宣教而死，为着宣教而活。因为心的里面对神的国度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受的感受，今天这一个世人需要主， 不是只有中国人需要主，全世界的人都需要耶稣的救恩。只有耶稣的救恩能够把他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给他们生命，能够从黑暗中把他们带出来，给他们生命的荣光，能够把他们从苦难的里面带出来，给他们平安，能够从这种眼泪和这种破碎的心灵里面带给他们安慰和喜乐，从忧愁的里面带给他们信心和盼望。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进来，才能够解决人真正的问题，这是除了救恩之外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而这一个我们已经得到了，虽然我们觉得自己软弱，虽然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限，但是这个救恩传出去的时候，圣灵可以借着神的话来做奇妙的大事。连保罗都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何况是我们？我们完全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神那一位爱罪人的神，那一位爱人的神。有人曾经，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这次参加 CMC 2010年的大会，有没有啊？就只有任牧师一个，不会吧？你们武当了去，还有几个人都去了哈？你们这个人这那么谦虚哈？你知道我在那边都是做好人，因为弟兄姐妹们很多问题呢哈，我都是道歉，但是只有一个人，我对他凶巴巴的把他赶出去了。我在大会里面有报告一下，就有人到这个地方来发单张啊，就是总会有人来这边发单张。然后呢，我们曾经讲过，大会的单张一定要经过大会许可。我就问他们发的人，我说有没有经过大会许可？他说有，但是我还是给了我一份，因为他不知道，那个人不知道我是谁，我就拿了。拿了以后，我上面一看那个简言，上面说，他就讲到说，中国政府还有三自教会是魔鬼，啊，所以我们要巴拉巴拉巴拉。我一看这个东西，我就赶快和他说，我说你全部不准发，告诉我你们负责人是谁。哦，他说是一个某某某某牧师，我们牧师说可以发要发的。我说你带我去看你的牧师啊。去了那个地方，有一个牧师还有他一个同工，两个人都是弟兄了哈。然后我就说不可以发这个东西。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发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说呢，我就不去讲他的话了。他说中国政府逼迫这个，然后三自教会这样子那样子，逼迫很多基督徒等等吧吧吧，讲这个事情。他说难道你说这个中国政府这个三自教会不是魔鬼吗？你怎么回答？你说 no comment， 这个是 political issue， 对不对？ political right， 你不谈。我说当然不是啊，我说神爱世人，同意吧？啊，世人里面在神的面前一个义人都没有，表示怎么样？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怎么样？需要救恩的人，是不是？所以神爱世人，包括所有的人。我说在善智的里面的弟兄姐妹们，真正信主的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的肢体，对不对？那一些善智里面政府的官员，他们是我们福音的对象，也是神所爱的灵魂，对不对？同意不同意啊？他们的做法，他们的一些的不理解，而对基督徒产生迫害或者干什么，我们在真理上我们站得住，我们宁愿怎么样子为着真理受苦都没有关系。因为今天许多人，当人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怎么祷告？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怎么样？不知道，是真正的不知道。如果真正的知道，敢不敢还把耶稣钉十字架？当然不敢，当然不敢。所以今天若是我们为着真理的缘故，不论在哪一个地方受逼迫，甚至于在回教国家被杀头，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爱他们，不知道耶稣是真神，是不是？那你是不是说他就是魔鬼？你当然不说他是魔鬼啊，他需要被拯救出来的。那么在耶稣在圣经里面救恩的时候，全世界都握在撒旦二者的手下，我们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把他们救出来。所以为着这个缘故，保罗做了使徒，做了外邦人的使徒，到这些非他这个同胞的当中去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没有一个国家听过的。他出去传福音，完全对着那些不认识耶稣救恩的，不知道耶和华是谁的，也不知道也没有犹太背景的，他到全地去传扬神的救恩。因为神爱这些不认识他的人，神爱这些逼迫他的人，神爱这些不知道救恩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要叫他们知道，当他们真正得到认识神的时候，他们生命改变，他们整个就不一样。所以才有多少的宣教士为着福音的缘故到一个地方去。有一个宣教士到了中国，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开始传教，因为他的中文还不好， 但是那个时候这个义和团事件已经发生了，在他被寻到被杀死之前，他说我只要站在中国人的中间，站在中国人的马路上，然后看到中国人为他们祷告，我就心满意足了，死而无憾。听得懂吧？因为只有神的爱能够感动这些傻瓜去做这样的事情。多少人死在逼迫，死在别人拒绝的里面，然后但是他们把神的救恩带到许多人中间去，都是这样子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见证，若是我们去看的话，最近出来一本这个专门对着义和团事件所死掉的那些宣教士和那些孩子们啊，里面一个一个为主牺牲的那些故事都不忍心看得下去。我还没有开始讲这个故事，还没有开始讲我的圣经呢哈。PowerPoint 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一点 point 而已啊。那个只是啊，等一下很快就让大家看一下自己。我去年五月份我到了中亚洲去宣教，然后六月初的时候我的儿子来join 我。你们的杨长老知道吧？去看过杨长老的举手。杨家善长老知道吧？啊，去他那个工厂去过人举手。吴长老，你有没有告诉他们杨长老是谁？我终于找机会扳回你一道了。杨家善长老就是你们主恩堂，当然你们这个你们是分堂啊，当年从主恩堂出来职堂的教会啊，那个在 Pacific 那个地方啊，主恩堂杨家善长老。今年84岁啊，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啊，到走路现在都要用拐杖，然后上楼梯还要人家架上去，然后平常还要人家推的，已经老到这个地步，身体也不好啊，比我还要壮，然后背后面都坏掉了，里面还装这些仪器的哈啊，很老了啊。他64岁的时候被神呼召，然后到中亚洲回教中间去做神的工作。神给他的指示叫做什么？把回教的孩子们带到我面前来。简单不简单？把回教的孩子们带到我面前来。你知道在美国今天上教堂的美国人当中，基督徒当中有80%是在18岁以前信主的，意思就是说过了18岁以后信主的基督徒留在教会的只有20%，而在14岁以前信主的留在教会的是70%。所以说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你们是有福的，在他们最单纯没有被这个世界玷污没有被这个世界所破坏之前呢，让他们已经认识了救恩。所以你们做父母的不要小看你的孩子，让他从小的时候没有被这个世界沾染的时候，他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他心里面。我的孩子们上高中的时候常常和我们父母亲讲一句话，他说 Daddy Mommy 我们在学校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敢告诉你们，我就说 Why not， 他说因为你受不了，他不是不告诉你，因为你根本受不了。我们这种 traditional 的这种父母亲，中国的还有什么礼仪之邦什么四维霸德什么东西，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东西的哈，在他们来说是天方夜谭啊。他们讲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呢也是简直是无法领受啊，我们听了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孩子你明天就退学好了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所在的环境根本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够理解的，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谁保护他们？你能够抓住他吗？你能够用一个 remote control， 然后你能够用一个长的袋子吗？不可能的事情。当他耶稣进来的时候就好，我的小儿子说，他说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在 Rogers， 他说今天如果我要做任何的事情我都可以做，但是因为主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不会受这些影响。所以他说今天若是年轻人心中没有上帝的话，没有神的救恩的话，在这个大学的环境的里面任何的事情都在你的门口，甚至来敲你的门啊！我们今天这个21世纪网站已经进到我们家里面的电脑里面来，进到我们的手机里面来，若是我们的里面没有真正人生的目的和力量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来抵挡许许多多的挑战和诱惑。那我们当尽的义务，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需要我们花上全心全力去做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所产生的价值有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达到我们要的目的，也不能够保护我们所爱的儿女。 你辛辛苦苦的加班，辛辛苦苦的做事，你的孩子关着门的时候，他的同学带给他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就带我的儿子去那个地方，然后他就问我说：“爸爸，我来干嘛？”啊，年轻人当然会问了，年轻人就是喜欢问。我在杨长老那边，我就写信告诉他，我说我叫你来看，什么是一个有神呼召的人？来看，为什么在这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在这一个任何的环境都没有办法让你做事情的地方，在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做出什么事情的地方来，当一个人有神呼召，当一个人有使命，当一个人从主领受指示的话，他能够从无生有，能够从没有的里面，从别人觉得不可能的里面，他能够做出来让人觉得不可相信的事情来。我让你来看这个，我让你来看什么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人，什么是有一个有 calling 的人，有呼召的人，有使命感的人，有职分的人，什么样的人能够做出别人觉得不可能做得出来的事情的事？因为这个人能够让神来使用，这个人不见得是很有才干，不见得是很有学问，但是他有使命感，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情，他就做得起来。我让你来看 leader， 我让你来看真正的领袖是什么。杨长老，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很好欺负，因为年纪老了，走路走不清楚，而且他左耳不好，我右耳不好，所以他从来不可以坐我这边讲话。我们两个就鸡同鸭讲，他一定要坐这边，所以我们两个坐位置都是一定，我一定坐右边啊，因为我右耳不好。但是这个人他在那个地方能够建出五个学校来，小学来，然后不但如此，建了两个孤儿院，建了一个残障医院，把街上那个住在水沟里面的孩子，那些小女孩还没有长大就被路边的男人强暴的这些小孩子，把他们带进来照顾他们，这些孤儿照顾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帮助他们，让把神的爱给他们，能够让他们接受教育啊，把这些孤儿带进来，然后把这些人家丢在各个地方要他死掉的孩子们捡回来，然后照顾他们，让他们认识主，让他们长大，然后让这些回教的孩子们来到这个教会，来到这个学校里面学到最好的教育，他们的学生考试全国第一的等等的，都是非常优秀的。他能够在这个地方让回教的酋长们都愿意把他的孩子送到基督教的小学来，因为他教的最好，而且老师都最好。能够在这个回教里面把他从小的时候，在他们14岁以前，让这些孩子们能够读圣经，早上7:30的时候，他每一个学校都有校牧，在这个地方早上7:30读圣经。到底有谁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呢？一个老人64岁才开始，现在84岁，神使用他。一个人只要在神的面前有神的呼召，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他尽忠职守，做成神要他做的工作，他就不虚此生，没有白占地主。阿们不阿们？所以我要儿子去看这个，他去看了以后，我第二站要带他到哈萨克斯坦去看另外一个韩国夫妇。这一对夫妻呢，20年前到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只有10个基督徒。20年前，然后他们现在有多少人呢？他们教会的教堂就可以坐5000人，他们聚会可以聚到6000人左右了。去年的时候，这两年我请他出来的时候，我们请他出来请不来，为什么？因为他被苏俄留下的 KGB 跟踪监督，因为他是基督徒，在回教国家里面人家非常的排斥他，而且跟他跟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有一天给他抓了证据呢，就给他下一个通令，24小时解地出境，20小时内把他解地出境了，夫妻两个解地出境啊，他的家人48小时解地出境，全部走了。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后来他们教会的这一些会友们一个一个向政府去写信，一个去说，这么好的人，这样子爱我们国家的人，这样子帮助我们的人，帮助我们社区，帮助我们穷人，帮助我们这些孤儿，帮助我们这些寡妇，帮助我们这些老人，这样子的一个人，你怎么可以把他赶走？我们国家的人在哪里？有谁可以来帮助我们取代他们？一个一个上书，一个一个上书，到最后总统自己下令，然后政府在电视上面公开道歉，然后把他们请回来，好不好？就可以在回教的国家，基督徒可以做到这样的见证。为什么？他有呼召。这是一对韩国夫妇，也是我的朋友，在我在每个地方都有宣教的朋友。我本来要带我儿子也去看他，但是我儿子不去了。他说在杨长老这个地方有太多的东西他还没有学好，他还要看。 啊，他说他以后再去那个地方，他就留下来。那我也很高兴，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走马看花，他是真正受感动。所以他说他希望将来自己能够打一个短宣队回去，带一些年轻的朋友回去，到那个地方帮助这些回教的孩子，好不好？所以人生要有意义，人生要有价值，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升官发财，也不在乎我们的学位，在乎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把平安、喜乐、生命、盼望带给那些没有的人啊！我要现在开始讲我的道了。你们看得到哈，这是保罗所讲的话哈。然后在圣经的里面有一节圣经节呢，我稍微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一下哈。这个不一定啊，这个其实在讲恩赐这一章哈，讲到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啊。我这个照着我的 PowerPoint 有印出来这个小的哈，这样子的话我就能够跟得上啊。这里讲到三件事情哈，但是很奇怪，结束都讲到三二一的神呢，把它好像分工合作一样啊。你从后面讲到说功啊，还是照的是恩赐原有分别，圣灵确实一位。我们基督徒们做久了都知道，圣灵会把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是不是啊？各样的恩赐啊。好，他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大家都以为哥林多前书呢是在讲这个圣灵的恩赐，其实不是啊。他下面又讲到一个事情，他说执事也有分别，但是就没有用圣灵了，主确实一位。那讲完这个也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又讲到说功用也有分别，但是神却是一位。所以他一个一个从圣灵讲到圣灵，讲到圣子，然后讲到圣父啊。这里讲到如果我们从最高的地方再往下看的话呢，就说在神的永世的旨意里面，在神所要完成的工作当中，有许多的功用要分给我们，这些功用为着完成神的旨意，而这些去做这个工作的人呢，神把每一个职分赏给他的工人，让他的工人去尽上他的职分。所以神呼召了一些人起来，然后给他们不同的职事，让他们去尽上神所要完成的功用，给他们功用去完成神所要做的那个旨意。然后当这些人出去服事的时候呢，圣灵把各样的恩赐赏赐下来啊，让这些侍奉的工人呢有各样的恩赐去服侍神不同的儿女和工作。那恩赐也有两个方面，我们平常讲到圣灵的恩赐，讲到圣灵的九种恩赐啦，或者等等医病赶鬼啦，或者是智慧的言语啦，知识的言语啦，讲方言放方言等等，很多很多啊。那也在罗马书也讲到这个侍奉的恩赐啊。这个但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神给教会五种的恩赐，或者四种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士，或者牧师和教士啊，这种的恩赐是为着建造教会的，是神给教会的恩赐。那么另外神给个人的恩赐，那么这些的恩赐呢都是要来完成神的工作，这些职事。所以今天若是我们从神领受了一个职事，我们去侍奉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圣灵会赐下恩赐来，然后我们去做成神要我们做的工。所以这个角度，我从这个角度切进去呢，来让这节圣经让我们看见，若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只有所谓圣灵的恩赐为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仍然不应该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说，神啊，你呼召我这一生是为了什么？你让我在教会的里面认识到你，你让我在神的家中，在自己的里面尽上什么样子的职分。所以我们要晓得自己的职分。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神都有足够的恩典，神也都可以使用我们啊。我现在要开始赶点时间了，我讲话是全教会最快的，你们能不能听跟得下去？下午睡觉哈，打瞌睡不要怪我，因为这个时间聚会很辛苦的哈，我也知道啊，我现在只能够确定我自己不要睡着就好，你们我就管不了了。我今天要讲的三点事情哈，第一点我刚才已经讲了很多哈，我下面的 PowerPoint 也不一定会看，因为我是从保罗的角度切进来哈，讲到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成就从主所领受的职分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自己领受什么职分，要知道自己领受什么职分啊。这一个，若是我们好好的住在主里面，当葡萄枝子住在葡萄树上的时候， 它有一天就会成熟，有一天就会结果子，你的执事就会显明出来。若是我们离开了主，我们不住在主里面，也不成长，也不好好的聚会灵修追求的话，我们显不出来我们的职分，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啊。当我们去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出来，若是不用的话，就像那一千两银子埋在地里面，还是多少，还是一千两。若是我们拿去用的时候，我们才会赚。所以神所喜悦的呢，不是我们恩赐的大小，而是不喜欢我们把我们的恩赐怎么埋下去。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把自己埋起来啊，不要把自己埋活埋哈，不要把自己活埋啊。我们常常把自己埋起来，当你把自己埋起来的时候，你在那个地方你就习惯了，然后你的生活你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到有一天主和我们算账的时候，我们就 no excuse， 没有任何的理由。你不能说你忙，你也不能说你什么东西，什么都不能，我们什么都不能啊。那所以保罗呢我这边有两个事情讲的哈，真知道他，而且知道自己的职事。那么保罗问了两个问题呢，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常常忽略掉的，或者是不够认真，所以我们才会有的时候呢不晓得自己的职事。保罗被呼召的时候问的第一个问题说，主你是谁？你们记不记得在这个变化山上之前，在这个主耶稣在问门徒的时候呢，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是不是？主耶稣在毕业考的时候呢，也问门徒说，你们不要讲别人说是以利亚，别人说是什么耶利米，别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你们说我是谁？主耶稣要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讲到他是神所高立的弥赛亚，讲到他就是神啊。这样子的认识呢，是从神那里天父那里启示来的，不是一种宗教或者一种神学的认识，而是真正知道耶稣那一个完全超越的地位，耶稣那一个完全独特的地位，耶稣那一个做主的创造者的地位。所以彼得知道这个，今天保罗也在问说，主你是谁？所以保罗他的一生就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我们认识的主是多么大能的神，那么他的大能就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所认识的神是多么活的一个神，那么他就在我们的身上就多么活的一个神。他是多么信实的神，我们所认识的，那么他对我们就是信实的。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一无所有，在神的面前祷告都不知道神在哪里，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信不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根本就错误，根本就不清楚，我们没有把他当作神来看，没有照着圣经上面所说的来信他所示的，信他所能的，信他所应许的，我们的信心没有跟上去。所以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有限来限制了神的大能，用我们自己神所给我们的智慧来把神来压到我们自己的 level， 用神所给我们的自以为我们自己有智慧呢，就把神拉到我们的 level， 而不是把我们自己提到神的面前去来认识他所示的，而是把神好像降到和我们同样一样，把神当作人来看。所以在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慌了，我们就去找牧师、找长老、找弟兄姐妹们，因为平常我们不认识他。若是你真的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你凡事凡时时刻都可以到他面前来，你无论大小的事情都可以向他祷告，他都可以听你的祷告，你都可以用信心来支取他，照着他的应许，圣经说我们照他的旨意来求的话，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anyway， 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主你是谁？第二个问题他就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当他知道主就是天地的主的时候啊，神在就是荣耀里面那一位的时候，他主你要我做什么？当他问了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把他一生献给主，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是不是？你要我做什么，这就是我的一生。所以下面的话里面我要你们注意的时候呢，你们虽然很熟了，但是我要你们注意的就是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献你写信，要派你，看到这个字哈，做执事做见证，然后我差你到他们中间去。保罗被神所派，保罗被神所差，这个就叫做执事，是不是？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弟兄姐妹们，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有属天的呼召，要我们向着神的旨意而去，要向着神的心意而去啊。那么神也会指派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如果神感动你去关心弟兄姐妹们，那么你可能就是关怀的人。神要你感动你去为了教会里面做些厨房的事情，做些招待的事情，那么你受感动你就去，神就要在你的身上来使用你。如果神感动你到诗班的里面，你说我五线谱都不会，但是没关系，你把神的爱唱出来，你就去，他们可以训练你。如果神让你爱这些孩子们，你想要教育他们，把神的话教给他们，你就到儿童里面去，说我没有教过孩子，你们教我怎么样子带孩童。每一个人若是神感动你，你就去的时候啊，神的恩典和神所要做的事情呢，就会在你的身上一点一点的做成。我后面要举的例子哈，就是第二点和第三大点呢，在你们的讲义，在你们的这个周报里面哈，后面有讲到这个，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到那么详细的地方哈，本来就是比较细啊，后面一点要做主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啊，自洁成圣合乎主用，预备自己哈，然后忠心到底与神同工。第三大点，按照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哈，按神旨意服侍这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需要。神会兴起一些人来呢服侍这个时代。若是你是一个 IT 的 expert 在教会的里面就有很多的地方需要你的帮助，你会财务的教会也可以需要你啊。但是先要自洁成圣，先要合乎主用，先要分别为圣，先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存着敬畏的心，要不然的话光有才干他不能够被神所使用，一定要能够把自己献上，知道在神的面前是侍奉神，才有资格来服侍主，对不对啊？这些次序不能搞反掉啊。那时间过得太快了，我想我可能中间要全部跳过去了啊。所以当保罗后来真的被送到被抓了，然后呢从这个犹太地呢盖撒利亚送到了罗马，然后在这个埃提这个亚基伯王面前呢，在这边这个被这个审判，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讲到他的信仰。他说：“亚基伯王啊，我故事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说主你要我做什么，就是说我差派你去，我要差你，我要派你使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保罗说：“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尽忠我的职守。”保罗蒙受了神的呼召，接受了神的差派，他就一直到他现在一生一世，他就先在大马色，然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呢，和他们那个要悔改归向神行事为人呢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一生就是在神的呼召这里面尽忠他的职守。今天我们应该过一个在神的面前有呼召的，然后就持守神的呼召，然后就尽忠职守来做成神要我们做的工。我下面没有时间讲了哈，这个保罗呢做了福音的执事，他把福音的真理呢传遍全地哈，我就不去给你们细看了啊。这是从这个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里面呢来讲到这一个他在神的面前尽忠职守来做成神要他做的工作啊。这个他就把福音呢传到全地去做福音的执事啊。那么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哈，他在加拉太的时候有这种传哥里德到这个地方来，他在哥罗西的时候有诺斯底派的过来，他都在那里为着真道，为着真理呢，福音的真理在那里竭力的争辩，甚至于呢他甚至于都有生命的危险呢，他仍然持守他的真道啊，他要把这个他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啊。然后不但如此呢，他也做了教会的执事啊，传福音，福音是为着不信的人啊，所以他做了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呢传到地极去。另外呢他也建立教会，传福音宣教不是只是传福音，宣教要建立那一个自立自养也能够自主自传的教会啊，要建立这个教会，当然有一天这个教会本身能够长大成熟，而且能够差派宣教士能够传福音。所以保罗做了教会的执事，做了教会的执事呢，他不单单是要能够持守这一个我下面讲的三个事情啊。第一个，传扬他所示的耶稣基督所示的啊，讲到基督的超越，他也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拯救所有一切的罪人， 讲到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是我们信仰的确据，是我们得救的根源。然后他再讲到说，完成他的呼召，在教会的里面来建造，要让弟兄姐妹们完完全全的被带到神的面前来啊，用各样的道理来劝诫人、警戒人啊，来勉励人啊，靠着神在他里面的大能尽心竭力，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当他讲到基督的超越的时候呢，他讲到的基督的七个特别超越的地方，我就不去讲他了。那然后讲到基督所做成的事情的时候呢，也讲了七件啊。然后因为这个，然后讲到这个要圣徒们呢能够根基稳固，能够不断的往前，讲到要往下扎根，能够坚定不移，然后呢能够达，能够持之以恒，能够进入荣耀啊。讲到他在教会里面的执事哈，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教会的建造非常重要。我在香港的时候去拜访一个香港最大的教会之一哈，香港的播道会的恩福堂，有没有人香港来的？你们都不太喜欢举手的哈。I know it 啊。那个教堂有19层楼啊，是一个 glass 的这个 building， 非常漂亮。没有想到有那么漂亮的大教堂啊，然后19层楼，然后我去拜访他们做宣教的事情，然后我就看到他们这个大这个楼下呢，就有四句标语，我记不太清楚了哈。他的意思说，立足香港，胸怀世界，成全圣徒，这个大概这个福音遍传，大概第四句话我记不太清楚，但是前面三句话我记得清楚，立足香港，胸怀世界，成全圣徒，然后呢福音传普世差传啊，第四句大概是这个意思，普世差传啊。所以教会就要成全圣徒，要圣徒被成全，能够被建造，在至圣的真道上被建立啊，能够在神的这个真理的根基上面能够得以完全，听到纯正的真道，然后呢能够在神的面前长大成人，得以完全。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一些的圣徒就可以起来侍奉，这些的圣徒就是教会的建造，这些的圣徒就是神可以使用贵重的器皿，所以神可以差派在不同的事工上面来侍奉神。我当年都是诗班的，你们相信不相信啊？不过有人不喜欢我，我们不喜欢的人很多了啊，不是只有吴长老，我们教会的黄小志长老也不喜欢我啊。他说我一进到诗班的话哈，诗班就变成五部合唱啊，我一个人就唱第五部啊。我说你进来就第六步还不是一样啊。但是当年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人才嘛，所以我也进去唱诗歌。其实我是很谦卑的啦，我在初中的时候是诗班的指挥呢所以我那个打拍子是人家那个填鸭子似的教的，不像你们这个专业的打得那么好啊。我们那种就是那种青菜的那种叫什么东西啊，外行人啊，反正只要那个把诗歌带起来就好啊。不管怎么样，就是你有心服侍神会祝福你的。在教会的里面哈，侍奉神的人哈，绝对不能够懒惰，懒惰的人不能够在神的面前侍奉神。真的，你在这个地方等牧师来请你啊，等长老来请你啊，一次还不行，还有两次，向上请诸葛亮啊，算了吧。牧师们还有好多事情在忙，都忙不过来，还要在那边等着，你在这边等着还要请你，是不是？啊，弟兄姐妹们，把握机会去服侍主。你不服侍主的话，你根本不晓得你里面那么多血气。啊，不服侍主的时候就觉得算，一服侍主的话，全教会都应该感谢我，啊，全教会都应该周报上面登下来，然后上面报告，某某弟兄出来了，某某姊妹现在开始扫地了，然后你一做什么事情，请别人帮个忙或者干什么，别人不答应你干什么的话，你心里就生气了，我服侍主你不知道吗？对我还这样子哈，所以一服侍主之后才知道怎么样子啊，我们里面哈那些东西哈，一样一样的要开始老练。要开始老练，侍奉的里面学习舍己，侍奉的里面开始怎么样子谦卑，侍奉的里面开始能够怎么样子能够彼此相爱，侍奉的里面能够开始呢为那个得罪你的祷告，侍奉里面呢能够让你生命突破你的个性，侍奉里面呢让你能够改变，接受神改变的大能。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呢，他的里面慢慢就老练起来。我以前最佩服的一个人哈之一哈，是一个老人家，是东南亚来的，七八十岁了，大概那个时候都是老人家，还讲到，讲到都不能讲，拿个椅子给他坐，我今天还不到那个地步哈，讲到， 他说我服侍主这么久哈，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可夸的，就是我比众人更软弱，所以蒙受的恩典更多。我说这是哪一国话？我那个时候还是高中生、大学生，刚刚开始那个朝气蓬勃哈啊，觉得自己要双手打天下的时候，怎么搞的？你这个这么佩服的老人家讲这句话，失败的比谁都多，所以恩典蒙的更多。啊，我现在完全明白了，啊，完全明白了，啊，真是哈，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阿门不阿门？啊，你不要不懂就说阿门哈。真的是靠神的怜悯啊，真的是靠神的怜悯。那么我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个感受哈，啊，我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中国教会呢能够放下这一种各自为政、这一种一盘散沙的这种的习惯啊，放下私心啊，不要有私心，放下自己的利害，然后为着神的国度呢携手合作、齐心努力，而且呢能够走，不但照顾我们骨肉之亲的中国人，不但照顾全世界的华侨移民，也能够和非中国人在一起。中国的宣教呢，要不然就去中国，要不然就去别的地方的中国人中间，很少到外国人中间去，因为我们是中，他们是外，所以我们在美国的时候讲人家都是老外啊，不但在美国如此，到了德国的中国人也讲德国人老外，到了非洲都讲非洲人是老外啊，只有中国人是人啊，啊，别人都是外啊，中国人这种排他性是蛮强的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突破这一个，能够不但关心自己教会的事情，关心别人的事情，不但关心中国人的事情，也关心外国人的事情，好不好？能够真正齐心努力来服侍主。所以我接受这个 CMC 大会的主席哈，目的不是为着单单把这个大会办起来，而是希望更多的中国教会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普世宣教，能够明白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心肠。他看到众人流离失所就怜悯他们，包括中国人也包括不是中国人，而且能够大家一起能够走向普世宣教的路上去，不要只关着门照顾自己教会里面的需要。当我们有国度观念的时候，我们照顾弟兄姐妹们就有目标。为什么要把弟兄姐妹们成为可以训练门徒的人，把弟兄姐妹们建立可以被主差派的人，把弟兄姐妹建立能够成为被主使用的贵重的器皿，是不是？就不单单只是来做礼拜的信徒而已，叫了才有，不叫没有，叫做教友啊，做礼拜啊，坐在这个地方，那如果能够躺下去更好，那就叫平信徒啊，神要的不是这样子的，神要的都能够怎么样上阵打仗，神要的都能够被神使用，神要的都能够接受神的差派，做成神想要差派我们做的事情。阿们不阿们？对不对？不在乎我们自己，在乎我们的主是大能的主，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吴长老为什么不喜欢我，我这个有的时候有的上了讲台不下去啊，这个我就不讲了哈。这个是那个哥罗西书的一段经文哈，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教会的执事哈，那它是一种奇应经文，有这种圣经里面有不同的文法哈，这是很可爱的一段圣经哈。那保罗他的执事呢，做了新基督的执事、新约的执事、福音的执事、教会的执事、神的用人。当他向着主的时候，这个执事或者仆人呢，都是 doulos， 就是奴隶的意思，在神的面前。神是他的主，是买了他的，他是属于主人，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是这个意思哈。那这个讲到新约的执事哈。那讲到第二个哈，时间很快，我就把它结束哈。那第二大点，我是要用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哈，我今天就不读圣经了。讲到这个，在讲到圣经里面的四个老人哈，第二点讲到两个，第三点讲到两个。第二点的两个老人呢，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父母亲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这两个人呢，他们是自洁成圣的人，他们是义人，在神的面前无可指责。这种人呢，他们是忠心的，在神面前一生来侍奉神，一生侍奉神，预备自己来侍奉神啊。所以当神要把施洗约翰差来的时候呢，就把施洗约翰呢，能够把从他们这一对近前的父母亲中间呢，来培养出来这个施洗约翰。那撒加利亚虽然已经是一个义人， 虽然是一个已经近前的一个已经快要退休的一个老祭司了，但是他有一次呢，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他抽签的时候抽到圣所的里面去点香。那当时的祭司呢，听说有15000人到20000人，他们每一天抽3个人出来，一个人是来这个祭坛这个地方来这个整理的，那第二个是来这个地方把献祭的杀掉了来处理这个事情的，那第三个才能够进到圣殿烧香。在圣殿烧香这一个呢，是所有祭司里面一辈子呢最羡慕能够被抽到一次的，在将近15000到20000人中间要抽签抽到的时候呢，那是几率是非常的难得。这个撒加利亚已经到老了都没有被抽到，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神要做的工作时候来到，耶稣基督要降生了，那么预备他的仆人施洗约翰的时候呢，就时候到了，就让撒加利亚抽到这个签。抽到这个签之后呢，天使长加百列就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取名叫约翰，讲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虽然这个撒加利亚是个义人，但他信心不够，他老了，他老了。这篇道的感想呢，是我去年去罗马讲道的时候呢，在巴黎换飞机的时候很累得要死，我就觉得我这个年纪这么跑太辛苦了啊，我应该不要跑了。那个时候我就说呢，我应该讲一篇道叫做我老了啊，真的。那么后来我就讲一篇道叫做我老了。那这三个字呢 exactly 就圣经里面出来的，这句话就谁讲的？就撒加利亚讲的。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老了，我的妻子也老迈了，是不是？怎么可能再生出孩子来呢？不可能的事情了。天使长说呢，说我是奉差来告诉你这个消息啊，事情必然成就，不管你信不信，神的话说出来就不返回，但是因为你不信，你要哑巴不能说话，一直到这事成就的时候。所以神的事情圣经里面的话，你信不信对神无关，因为神的话一定会做成，不信是我们的跟不上，是不是？我们失去这个福分。那神怜悯撒加利亚，让他在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孕的这9个月当中，他的信心不断的增长。所以等到撒加利亚，等到伊丽莎伯生了施洗约翰的时候，他的亲戚来要给他取名字叫撒加利亚，因为撒加利亚就是祭司的体系，一样取这个名字，然后要叫他撒加利亚。伊丽莎伯说不可以，他名字不是撒加利亚，又叫约翰。他们就问他爸爸，他爸爸是哑巴啊，就拿出一个写字板来说，他的名字叫约翰。他学了功课，当他顺服神把这个写下来的时候，他的口就开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说出话来称颂神，然后他就被圣灵充满，说出预言来。一个要被神所使用的人，我们的信心会拦阻我们，我们在神面前需要跟得上去，所以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是最基本的我们要做的，在神的面前要照着神的命令去做，像撒加利亚一生所做的，在神的面前遵守神的诫命礼仪，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按着班次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在四班里面服侍，儿童主日服侍，总务服侍，招待服侍，各样服侍，我们照着教会的次序去服侍神，神都看见。也许我们还有一些地方跟不上去，但是神大能的手会给我们怎么样的制作，我们的手会让我们成为他使用的器皿。但是最基本的，我们要忠心在神的面前尽上我们的本分。若是我们在小事上不忠心，神大事不会给我们。大事有大事的恩典，大事有大事的恩赐，大事有大事的祝福，神会领导我们。但是我们在小事上面要先学习开始被神使用，明白吧？所以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两个人，这一个施洗约翰借着他们能够生下来，然后他们把他养育起来，然后能够预备主的道路。所以在神在历世历代所要宣告的，神的儿子要来到，神的圣者要来到那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圣者要来到，那个开路的先锋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父母亲就是撒加利亚伊丽莎伯。所以在神面前，我们的忠心和我们的顺服和我们的敬畏和我们的侍奉都会蒙纪念，都不是白白的。但是我们要跟得上去，不要因着我们来限制神的工作。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啊，做主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第三个就是结束了，讲到 按着神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工。神在每一个时代，神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越来越接近主的再来。耶稣第二次再来什么时候我们都不晓得，所以在神要做成这个时代的时候，他每一个时代都要呼召人来做成他的工。像大卫，他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个时代，是不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十三章三十六节，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个时代，就是说他让神来借着他，他顺服神，信靠神，让神做成神所要做的那个时代的事情。今天在你的环境，今天在我的环境，在我们这个时代，神都要来使用我们做成他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自己？我们是不是能够让神的旨意来成就？那么这里讲到两个人，又是老人啊，一个叫西缅啊，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进到圣殿的里面，他看到耶稣父母亲带着耶稣小耶稣来要受割礼，他把他接过来，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使万万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这是回应到整个以赛亚书里面预言的这个仆人之歌，讲到他要做万邦人的光，他要做你们以色列的荣耀。所以神预备了一些人，这些人在神的面前默默无声的侍奉神。如果圣经不记载的话，我们还不晓得这个人在那里。这是一个老人，是一个西缅，是一个在这个地方为着耶稣基督来到，在这个地方还没有断气的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知道在他走之前要看到耶稣基督降临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在圣殿的里面默默无声的侍奉神。那这是一个老弟兄，下面一个是一个老姐妹啊，她84岁不离开圣殿，在这个地方禁止祷告，昼夜侍奉神。教会里面需要老人啊，比我年纪大的还不算老人哈啊，要比黄小石长老年纪大的才算老人。我们教会的老人团体呢，随着黄小石长老的年龄增高而提高了这个 qualification 的要求。所以他今年大概71、72吧哈，所以不到72岁不算老。这个人姊妹84岁，他在圣殿的里面昼夜侍奉神。有没有人在神的面前就是安安静静祷告亲近主的，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当主来的时候，他能够把耶稣基督的事情呢讲给一切在这边等候神显现的人呢，等候救赎人在这个地方传讲啊。所以今天神隐藏了7000人啊，这些人可能不像保罗这么样子的让人知道，也不像他这么做这么大的事情，但是这些人都在神的手中，他们都是忠心的，他们都是敬虔的，他们都是按着班次的，他们都在他们的岗位上面来侍奉神，一直到老的时候他们都忠心，他们不改变。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到这个事情。我最羡慕的就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能够怎么样欢欢喜喜而不要怎么样的小事了了大未必佳。那个希腊有一种的运动赛，就是点着蜡烛跑，然后呢不是谁最后跑最先跑到终点站，而是谁的火还没有 灭掉的第一个跑到终点站。所以我们手上若是有我们的职分，若是我们手上有我们的火焰我们要把这个火焰传下去，我们要把我们的职分传带出来，我们要跑到终点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像这四个老人一样，也像保罗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尽忠我们的职守，我们在神的面前不灰心，我们在神的面前呢，也相信他必然赐给我们足够的恩赐来做成他要我们去做的职事，来完成他自己勇士的工作，让神的心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时间还是很有限，不过我知道你们下面还有主日学，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你看到这个教会这么好的敬拜，也看到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有这么多新的朋友，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欢喜。虽然我们在这边的时间再怎么样子说，我们还是拙口笨舌，没有办法把你的恩典诉说的完全，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都做一些在你的面前有清楚呼召的人，都能够花时间来到你的面前，清清楚楚知道你让我们活在地上，让我们在神的家中你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一生当中你所托给我们的职分是什么。就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忠心职守，尽心竭力做成你所要我们做的工，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成为众人的祝福，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成为你手中可以拨开来满足赐福给众人的器皿，好让我们不白占地图， 好让我们的日子讨你自己的喜悦。求你这样子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也把你的恩典更多的赐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身上。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于长老的证道，我们真的希望时间能够长一点，那么希望他能够下次继续再来。那么请你站定，让我们用这首诗歌《快发光》来做我们的回应的诗歌。接下来，我们等这个 PowerPoint 弄成。继续站立，为我们今天的信息还有我们奉献来祷告。